第四节，唉，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这一个一个的责备啊，这个国家的百姓是犯罪的。我们有的时候看到什么异文志啊，就是一些比较奇谈怪论啊，有些国家有些地方，像马可波罗游记啊，好像有一些特别怪的风俗啊，包括有一些人有些民族是特别喜欢犯罪，哎呀，呵呵，不是别的，就是最应该不犯罪的以色列人，担着罪孽的百姓，就好像是担着那个罪孽要去卖一样，也是罪恶的重担压在他们身上。他们不仅是被罪恶压着，他们也喜欢去行恶。他们是败坏了，这个种已经坏了，他们的这些上帝的儿女都已经败坏了。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在我们后面也会看到，在那个葡萄园的比喻里面，我们会看到上帝在以赛亚书第五章就讲到说，这群儿女其实是上帝拣选，是应该是圣洁的良善的国民和百姓，应该是行善的种类，应该是美好的儿女，结果他们就比畜生还不如，他们离弃了上帝。他们离弃上帝，离弃的，他们不是弃掉一个坏的去选一个好的，我们是把坏的电脑丢了去买一个更好的，我们是把不好的丢掉去选一个好的，人都应该是这样，可是以色列人却做了刚好相反的事。事实上我们也都不认识上帝，我们也都在做这些事，拣死不拣生，拣选死亡不拣选生命，藐视以色列的圣者。藐视这个我们也讲过，就是看清了，像以扫看清他长子的名分，像大卫藐视耶和华他犯罪，就是没有把神放在心里放得够重，轻看。像箴言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那里都有讲到说，智慧在呼喊的时候，那些愚昧的人轻看藐视。像耶稣讲到天国的比喻，天国好像一个王请人来赴他儿子结婚的宴席，人却藐视，却把一块田一块地一对牛看得比这个永恒的救恩上帝的荣耀看得要更重要。今天我们也说，在台湾恐怕很多的人他并不反对基督教，但他藐视，他轻视基督教，耶稣上帝在他心目里是很轻很轻的，比功名利禄那些是轻太多了。我想在中国也是这样，全世界不认识上帝的人都有这个情形，藐视看轻。你我们要说的严重一点，你把万军之耶和华稍微看轻了一点，你就像很多历史历代都有这种异端神学，就把上帝的权柄打了折扣，他不是全知的，他不是全能的，他不是预定的，他不是掌管万有的，他不是在大大小小好事坏事都是由他的旨意来决定的。哎呀，那把上帝打折扣了，其实就在藐视。不管我们用的动机有多好，那都是不尊重上帝。藐视以色列人的罪恶，是藐视以色列的圣者，轻看啊！以色列的圣者是以赛亚书非常喜欢用的一个 term。耶和华是以色列的圣者，我们先讲圣者，我们也提过多次，圣是独特的意思，分别的意思。上帝是独特的，因为只有他是上帝，因为只有他是造物主，只有他是审判者，只有他有智慧，只有他独享一切的能力，因为他是自由拥有的，其他一切都是不圣，都不能跟他相比。不管是神啊，或者所谓其他的神，或者任何都不能跟他相比，所以圣者其实就等于是神，圣神，他就是圣者，他就是神，他是独特的那一位，独一无二的。那么这个独一无二的呢，他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当然每一点都特别，就是他拣选了以色列，他爱以色列。所以以色列的圣者固然在讲到上帝的独特，也在讲到说以色列的独特，他单单的爱以色列，叫以色列人单单的认识他，单单的被拣选，要去传扬他，信靠他，见证他，侍奉他，跟随他。可这以色列圣者特别爱以色列，特别在这个世上有他的圣，以色列人却在这个地方俗得不得了。俗就是全世界所有人世界的特点呢，就是不敬畏这位上帝。好，藐视了上帝，以色列的圣者，我们今天可以说 讲耶稣或讲上帝，我们可以说用这句话套在我们身上，教会的圣者，教会的圣神，教会的独一的那一位，我们是不是把他当作独一的，因为他来独单单的拣选我们，爱我们，我们是不是藐视他呢？与他生疏，与他生疏。我记得那个毛泽东很讨厌邓小平的时候说，哦，开常委会的时候邓小平特别坐得远一点。哎，各位，我们不也有这种习惯吗？你不喜欢人你就坐远一点，不管开会上课你就坐越远越好，喜欢的人偷偷的给他坐近一点。与他生疏，往后退步。当你想要与上帝远一点的时候，他比较不吸引你的时候，他在你生命里分量轻一点的时候，我都看到很多这种情形。我想我过去生命里也有这样的阶段，有的时候可能在听 A9 青春期，有的时候可能是在中年老年，有的时候可能在事业发达的时候，有人可能谈恋爱的时候，念书的时候，反正就是功课爱情学业或任何东西慢慢比上帝重要了。诶，可能刚开始都还很敬畏哦，态度都还恭敬哦，还是穿得整整齐齐到教会，但那个心慢慢淡下去了。与他生疏，生疏后来就是停滞，停滞后来就退后，退后就是哦，那可以一泻千里的退后了。啊，我不是要各位紧张，我是求主让我们信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如果我们信心就像雪一样，不进就会退，你不可能一样的。以色列一样一样，甚至形式上好像还蛮近前的，但是他们在退后。退后的时候，远离神的时候，神不是没有想要把他挽回过来。神用各样的事把人挽回过来。软的硬的都是，神用各样的爱领导人，给人祝福，给人流难于蜜之地，就像把以色列带离埃及，带进流难于蜜之地。但是人常常到了舒服的时候，我们说了，哎，就开始忘记上帝了。舒服的时候享受这些东西，就觉得神没有那么必要了。那舒服是神给你的恩典，你在舒服当中不知道敬畏上帝，上帝有时候就给你击打像士师记我们有看到，像历史历代都有讲，这里也有讲到说以色列就开始被神击打，这个在申命记28章、利未记26章都有讲到说，好，神给你恩典，给你祝福，给你物质上精神的一切祝福，你不知道感谢主，神就击打你把这些东西拿走。但是软的给你恩典，你不一定悔改，硬的给你那个击打，你也常常越打越远离主，越打越背逆。这里没有讲神如何的恩待，或者讲的比较少，第三节第二节是讲到说我养育你们，那可以说恩待，养育你们，你们不信我，你们不认识我，击打你们，你们还是不认识我，还是不悔改，那你要上帝怎么样呢？有的时候上帝就不理你，不理你，你也就更不理上帝。当然神所拣选的人有的时候在恩典中就知道从不离开神，在击打中很快的回到神那里，神有的时候不理了他，更加不渴慕神。哎，各位，我们希望我们是这样的人以色列不是，他们是继续退后，神要挽回他们就责打他们。第五节，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还要受责打吗？哎呀，打得还不够吗？上帝都痛了，你们已经满头疼痛，全心发昏，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尽是伤口青肿与新打的伤痕，都没有收口，没有缠裹，也没有用膏滋润。好痛啊，一波接一波。这当然也让我们想到约伯受苦受难的时候也是一波接一波的。感谢主，约伯后来是更认识上帝了。那这里呢有一个比约伯更伟大的地方，就是这里讲到的这些疼痛鞭打，其实跟那个受苦的仆人以赛亚书53章第4节第5节描述的很像，也就是在以赛亚书里，在这里我们已经预见到了，就是耶稣要替我们受鞭伤、受刑罚、受害。我们感谢主。